心里头有十件事，心里头是意呀，那就错了了。我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啊，那我心里头就这么一句阿弥陀佛，我能够应付这个世间这么复杂的事吗？能，那妙极了，还应付得面面周到啊。你这个能力从哪来的呢？阿弥陀佛智慧威神加持你的，哎，你应付得很好。哎，没想到我还有这个这样智慧啊。智慧从哪来的自己还不晓得，佛菩萨加持的。所以不必去考虑，哎呀，这个事情来了，我也想想怎么应付，不需要啊，来了自然就应付到了，应付的恰到好处。这个时候你才体会到佛菩萨的智慧威神本愿功德的加持啊，一样啊，讲经啊，我们上台讲经。要不要去准备呢？不要，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上台怎么样？阿弥陀佛，威神加持，这讲的都没错，讲的恰到好处。我跟大家讲的话是真话了。啊，我不准备经书啊，我也不看经书啊。啊，所以大家晓得，我经书一关起来放在抽屉里，啊，什么时候开讲了，抽屉拿出来，他给我摆在抽屉。讲到哪里还不晓得，他写个条子在此地，但从哪里讲起我才知道啊。我靠佛菩萨加持，不要用头脑啊，这个才得自在嘛。所有一切事你都可以用这个方法，问题你相信不相信啊，这种能够应付眼前的事，决定不妨碍往生。如果你要是用思考、用分别执着来应付世间事，你的心乱了，虽然念佛往生都成问题啊。所谓是念佛人多，往生人少啊。从前我在台中，李老师很感慨地跟我讲啊，他说我们莲社念佛的人这么多，真正往生的一万人当中啊，能有三五个就不错了。为什么不能说一万人当中啊不能往生只有三五个？原因在哪里呢？心里头没有佛。那佛在哪里？佛在口里，心里头啊还是乱七八糟的事情，这怎么能往生啊？就往生的人心里头真有佛，得佛力加持的人心里头真有佛，得佛力加持啊。所以说实实在在的话，世间人要福要慧，不知道福慧从哪里来。真正明了佛法的人知道福慧从什么地方来，只要自己认真修学，没有得不到的啊。常言说得好，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我们求什么呢？求福求慧啊，这是真的。因为有福有慧呀，什么都圆满了，什么都得到了啊。没有福慧，想得到东西得不到，就有求不得苦啊。以大定即福圆满，这个愿与三昧呀，都是讲的因啊，所以是花的意思。在经题里面啊，大方国和华严经是花的意思啊。第八个意思，业报佛， 即庄严身，报德相好，微妙难思，用言化身，皆因善业故，即当言字。这个地方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只要有相，它就有作用，作用就是业。业这个字，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活动。所以在社会一般讲事业，你从事，你在做事是活动啊，活动的结果就叫业。你在学校念书叫学业，学习这是造作，学习的结果就成为业，叫学业。这就造业。哪个不造业？佛菩萨也造业啊！佛菩萨不造业，怎么会有业报佛呢？业报佛就他也在造业，他也有活动，业有善恶，业有染净，这就果报啊，就不一样了啊！诸佛菩萨所造之业。是敬业，是善业。全教以下六道凡夫所造的业，多半都是属于恶业，是属于染业。这个是凡小跟佛菩萨造的业不相同，因此这个庄严也就不一样了。庄严在佛法里面用的很普遍，但是佛门里面所讲的庄严是狭义的庄严。怎么说狭义的？设法界里面只说佛菩萨的庄严，只说了二法界，其他的八个法界没说啊。我们庄严意思不在其他八法界里。其实这个庄严广义的讲，十法界的现象，这个现象叫自然现象，就用这两个字来做代表庄严。因此庄严两个字包括十法界，正报的身相以及他依报的环境，通通都用这两个字代表了，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因此现象确确实实是自己造成的，整个社会的现象呢是大众造成的。佛法里面讲共业与别业，整个社会是大家共业所感。个人你一生幸福受用是 别业所感。共业如果不好，也有别业很好的。啊，有别业不好啊，共业有好的。由此可知啊，所造之业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感得的果报也非常非常的复杂。第二个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么经上所讲的是狭义，专讲如来果地上的庄严啊，佛的身相庄严。从相貌上来看，佛的相貌没有一丝毫缺点，每一个相貌都长得很圆满啊，这个相貌啊也是修来的呀。啊，佛是不是修来的？佛不是。啊，佛是性德流露。啊，性德是圆满的，所以他那个相貌是圆满的。啊，像华严这个大经上讲的，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好里面还有无量光啊！啊，不像我们普通这一般经上讲，我们这个世间法了，世间人所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是我们世间人所见到的标准，啊，那是修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修的相好，啊，不是圆满。如来是性德流露，这个相好光明是圆满的啊，没有一丝毫缺陷。那么体质也是圆满的啊，像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啊，十方的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相貌啊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不要轻易啊看过这句话了，这句话在这些声闻缘觉大菩萨听了的话震惊啊！啊，为什么呢？这个相好很不容易修成，你不要说那我们世间人，我们每个人的相貌啊，你的相貌是你前生所修的，你前生修的有福德，你这个相貌就堂堂，相貌好看。你前生的福报修得不够，你的相貌就比较上要差一点。哎，这个相貌是果报嘛，你前生有修因嘛。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世间，富贵人有富贵人的相，啊，贫贱人有贫贱人的相，啊，世间帝王他的确是有帝王相貌，他跟普通人相貌确实不相同。体质也不相同啊，前生修的因不一样啊，啊，他是修善积功累德啊才修成的，不是偶然的，不是说我们想争的能争得到的，争不到啊，啊，真的一言一着莫非前定啊，你拼命去争 所增到的还是你命里进的，命里头没有怎么增也增不到啊，增到时候你也享受不到。中国古人讲啊，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啊。这个话讲的是事实，啊，不是消极，啊，是真实的事啊，啊，也不是叫我们灰心，啊，懒散，不是的。真正了解事实真相，我们应当发奋，应当自强。断恶修善，命运在自己手上，命运自己可以创造，命运自己可以改造，所以它是积极的，它不是消极啊。我们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真正晓得如何去改造啊，这怎么可以说是消极？因此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起心动念呢就要谨慎啊。我们现在没有大定，没有见性，没有见性，我们的福报是修的啊。见了性之后呢，那就不说了，那你一切流露是性的啊。我们念佛人往生到西方世界，我们的一正庄严就跟阿弥陀佛一样，那这是什么道理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换一句话说，这个福报不是自己修的，自己也没见性的，是阿弥陀佛的福报啊，加持给我们，我们自己的福报没有现前，想他老人家的福报啊，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想他的福报，想他的福，接受他的教化，接受他的指导，但是不必多久的时间，我们的信德就能恢复。当自己信德流露出来跟弥陀的性德完全一样，这才叫庄严佛净土啊！他的性光流露出来，我们自性光明也流露出来，光光相应，无限的光明，是这么一回事情啊！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体质，身体的体质，紫磨金色身呐、啊，啊，那个健康，经常讲，这是纳诺延伸，啊，纳诺延伸，金刚不坏身呐、啊，啊，寿命都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啊，啊。这个无量说老实话是真正的无量啊，绝对不是说有量的无量啊。没有见性之前是有量的无量，到了你见了性之后呢，就变成真正的无量的无量啊。一生成就不要等到第二生啊，当生成就的佛法啊。所以我们同学们要真正记住这一个因缘，非常非常的稀有啊！无量劫无量劫中啊，你难得遇到一次这个开经偈讲，百千万劫难遭遇，那是赞叹大乘经的。这个法门之遭遇比那个还要难 那古大德讲啊，这是无量劫来稀有的因缘，我们这一生遇到了，遇到了要不能把它掌握住，不能把它抓住，那你的一生空过了，太可惜了。啊，怎么样才能抓住呢？刚才我讲了，脑子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我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这就是你把这个机缘抓住了。你只要得到了阿弥陀佛，净虚空变化界，你就通通得到了。你要这一句阿弥陀佛抓不到，你必定还随业流转。随业流转很可怕了，我们的念头啊，恶念多，善念少啊，将来到哪里去了？到三途恶道啊，去往生啊，不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往生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到那里去往生了，啊，那就太冤枉了，这个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因此，讲到业，起心动念是意业，啊，要起好心，要动好念，啊，好心好念。阿弥陀佛，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念头了。世间出世间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事了。啊，自己念佛，劝人念佛。啊，人家来给我们讲话，不管讲什么，阿弥陀佛。他讲的再多，讲的再少，我们都一句阿弥陀佛。啊，讲完了之后回他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他讲些什么呢？没听见啊，这就对了。啊，口念阿弥陀佛，啊，身敬阿弥陀佛，无时无处不见阿弥陀佛。啊，我们对人见把人看成阿弥陀佛，对事见把事看成阿弥陀佛，对无见把无看成阿弥陀佛，所有一切境界通通是阿弥陀佛。诸位想想看，这种人哪能不往生呢？没有不往生的啊，这叫念佛人呐，啊！这我们特别要留意到的。啊，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是真快啊！啊，一生短短几年当中的修学，我们得的报德相好微妙难思，这经上所讲的这种身呢，我们也就得到了。啊，什么时候得到呢？生到西方世界就得到。啊，是皆因善业故。啊，这是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第九，住持佛。即力持身，留以无穷故，即当精进。这个也非常重要啊！我们念念当中啊，感佛的恩德啊，所以诵经念佛，我们多回向。要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这由此可知，你对于佛的恩德念念没忘。啊，那怎么个报法呢？总得有一点表现啊！啊，光是口头说，人没有行动，这个总是觉得不太圆满啊。啊，所以 一定要有表现啊，八佛门啊，这就是住持佛的意思啊。住是要让佛法住在这个世界啊，不要把佛法在这个世界消灭掉了、消失掉了，那我们怎么能对得起佛菩萨？怎么能对得起祖师大德呢？啊，佛法是佛说的，祖师大德代代相传，传到我们，在我们手上断绝了，那怎么能对得起佛法？啊，所以这个报恩呢，要有事实啊，这个事实就是要让佛法永远住在这个世界，让现代的人、让后来的人都有机会呀闻到佛法。这是住持啊，住持是这个意思。那么要真正能做到，在古时候啊，是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呢，建立道场啊，这个道场建立，道场是弘法的场所啊，有法师大德不断的在这边讲经说法，有许多同修在这个场所共同修行，这个佛法能常住的事情。第二个方法呢，流通经典啊，从前书写啊，以后啊就是翻印啊，在那个时候印呢是用木刻版本呢来刻印啊，现在更方便了。现在已经进入到电脑的时代了啊，这些科学工具我们要尽量的来用它。古时候书写很费事流通，相当不容易，因此在文字上力求简洁啊，譬如说这一段事情十句话能够讲清楚，你如何能把十句话浓缩成一句话？那为什么文字简单嘛，刻起来容易嘛，所以要求的标准是简单扼要，也还要明白简要详理啊，是因为工具困难。现在电脑方便了，不怕啰嗦啊，不怕麻烦啊。为什么呢？储存量很大啊，因此我们就不必像过去那样的要求啊。现在印刷非常方便。从前一部大藏经，我们这一个佛堂装不下，容纳不下了啊！为什么呢？那个版本呢很大，这个经本差不多都是一尺多长啊，这么宽，一面呢五行啊，一行呢十六个字啊，一行十六个字，一面五行啊，一本一卷经书差不多这么厚啊，所以像这一部大藏经的时候，像这个房间恐怕要一个半到两个房间，这一部藏经才能放下。你看看现在呢，字体缩小了啊，一部藏经我们呢这就摆满了，这个空间 就方便多了。从前一个寺院，大的寺院有一部藏经，要建一个藏经楼啊。现在我们家里摆一个小柜子，藏经就放下去了。这藏经贵了，楼变成贵了。再过几年，这个输入电脑磁碟片里面储存，那一部藏经变成多少呢？变成像我们现在一本了。我这次到新加坡，他们同学带我去参观，原来他们那个电脑磁片的容量啊。一片大概那个片呢就跟我们普通唱片那么大一样，比唱片还薄，像唱片那么大。告诉我能容纳多少呢？12万页，像我们一面有12万页。我们现在这个大藏经这一本还不到1000页，那么他们一片呢就是我们12本了。我们现在的一部藏经才1本册，那要是容纳到这个电脑磁片里面去了，大概就是7、8片的，7、8片和起来，还就差不多分量就是1本这么多的，口袋就装大藏经了，一部大藏经装在口袋里，背了就走了，实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要求的标准呢就不相同。这就是住持佛法，这是报佛恩呐！今天如何把佛法变成非常轻便，人人都能够读诵得到？我们从这个地方去做就是今天这个一部大藏经这么大的分量，在我们台湾，现在台湾相当富庶啊。没有问题你家里头有个金厨放一部大藏经，我想这个空间还有。可是如果到大陆上去看看，到香港去看看，到新加坡去看看，不行了。为什么？他们居住的房子太小了大藏经浓缩成100册，他家里也放不下。就是居住的这个房子很小很小在香港差不多一般普通这个居住的房子，和我们这边台湾来讲呢，大概是6、7平这样有10平呢那就相当大了在一般的时候恐怕是5平左右这样。我去看了许多同学们家里，请我去看，那个香港一般居住的像我们台湾这个国民公寓一样的，香港都是盖了差不多30多层了，那个公寓，里面一小间一小间的，几乎就跟那个旅馆的小套房啊，大不了好多，就是它多一个厨房。有很多客房跟卧房都在一起那边是床铺，这摆张桌子，摆个小沙发，那就是他的客厅你说是他放一部藏经，他确实没有地方如果浓缩成电脑磁片，那就方便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么其次，娑婆世界的众生，文殊菩萨讲了，耳根最利看不懂听呢很容易听明白，因此将来以后佛法的流通录音带超过经本听没有障碍，读有障碍所以从前没有录音带这个录音带是有声的经本应当大量的流通 啊，但是录音带，好是好，不方便的地方也有，啊，第一个，如果这个天气太干燥啊，它容易焦脆。像台湾这个地区，潮湿湿度很大了，容易长霉，啊，而且呢还容易磨损。现在做成那个 CD 片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啊，我这次的确也去参观，他们的当场试验 CD 片呢，用力一下摔，摔不破，就去踩也没关系，放在水里面泡，也不妨碍，拿到机器上音声一点没有变质，这个用得久，啊，不怕热，也不怕湿潮湿，啊，所以不容易损坏。所以我参观之后，在我想象当中，10年之后啊，一定啊，这个东西取代了录音带的。啊，所以录音带在这个世间寿命，我看不会太长，啊，必定被这个磁碟片所取而代之。啊，我们今天这个应当把力量啊集中啊，我们来做这个，啊，使它能够保存长久。能够普遍流通，这就是住持佛法，流益无穷。流是流通啊，利是益是利益，啊，使它能够广为流通，啊，现前流通全世界，未来流通到千年万世，啊，利益一切众生，这是经。住持佛法了，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放在此地。所以在今天道场不要当。啊，这个简居士常常跟我说，我们要建一个大道场，就找一块地，就不干这个事情。为什么呢？这个道场大了啊，麻烦事情很多。啊。弊病很多，啊，我道场小，我开销也小，维护容易，不操心的，有多余的力量，你，啊，做录音带，用这个来流通佛法，啊，道场小，大家瞧不起，没有人要这个地方啊，不争名夺利啊。哦，这个大了的问题来了，这个看得眼红，那个要看得，啊，问题太多啊，所以我看得很多，所以我觉得还是小一点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这个元月19号是不是下一次？今天是5号是？14号，今天14号。下一次是19号，下个星期二是，下个星期二哈。那么过年近了，这里告诉我的时候，19、21、26啊，我们讲堂停3次，啊，放3次假了，大家快快乐乐的过一个新年啊。但是快乐呢，不要把阿弥陀佛忘掉了，如果阿弥陀佛忘掉，这个快乐就反而变成堕落了啊。那么这是28号啊，元月，这个月28号。